今天有中国人，来自于中国，来参加禅修，在寺庙已经学了好几天了。今天也跟着到这里来学习。中国人，他们希望得到法。以前中国也有，同样也有法，但是这个局势发生变化，这个法就会出现断层。他们希望可以把法再次带回去，所以非常的艰辛，要来泰国学习。这个难，首先就是语言，听的时候一定要有翻译。这个龙坡有一个中国人，知道泰文，来帮忙翻译，就叫昆能。如果我们不去来呵护佛教的话，有一天，未来的有一天，我们的子孙就也许需要去中国学习了，就会非常的艰辛，然后能够可以这个跨到国度，要通过非常多的艰难，包括这个赶路就是一个困难，包括语言这一块也很困难。如果这个让龙婆说中文，只能够说家，这个是潮州话，其他的不会说，不认识。中国人这个听不了泰文，就需要有人翻译。因此，有一天，也许我们需要去别的国家学习。如果我们不去好好的这个保存的话，我们的子孙就没有法可以学习了。龙婆已经讲了好几年了，没有谁可以这个为我们呵护佛教。如果我们不去动手去呵护的话，呵护佛法的方法是一定要学习，动手实践，让升起正确的明白，正确的领悟。一旦我们有正确的领悟，正确的明白，这个称之为我们有了正见，就可以去弘法，让那些有兴趣的人弘法也是有条件的，一定要有慈悲，一定要以慈悲心去做，而不是为了获得利益。如果想获得利益的话，法就不好了。如果像龙婆就知道，如果我们的戒不好，或者是这个禅定不好的话，我们的动机不纯的话是不可能的，这个法流是不可能弘传出来的。我们依赖这个听的人的心和讲的人的心，一定要干净，一定要干净，至少要有戒，有这个对佛法身的恭敬心，心门是打开的，法才能够从讲的人的心这个流淌进听的人的心。如果我们曾经听过龙波的 CD， 听了好几遍的话，就会发现一件，就是 CD 依然是原来的 CD， 这个龙波说的这个依然是原来的话，但是我们的明白，我们的领悟，每一次听是不同的。因此，法流重传出来的这个法流，越是我们的心越高，我们的明白更领悟，越是更加的清楚，更能够越来越正确，越来越能够这个符合实相。这个是属于法的神奇跟殊胜，不像我们学习世间的其他的学习，说的哪句就是哪句，明白不对就错，就只能够这样的状况。但是法，听法。今天听法，明白，明白说对吗？也是对，也可以说对。再听，再学习，再去动手去实践，结果原来的还是原来那句话。可是我们的明白跟领悟跟以前不同。问说我们对吗？还是对，但是是不同级别的对，这个完全是不同级别的对。因此，这是法的神奇跟殊胜。它不只是说透过嘴巴讲到耳朵里面，是以心传到心的。因此，这个讲法的人、弘法的人，一定要真的以慈悲心在做。如果这个潜藏着别的东西，法是不可能流传出来的。至少我们最多大家只是得到的是记忆，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醒过来的，得到的只是记忆。 我们大家来跟龙婆学了一段时间的法了，谁觉得说自己变了请举手看一看，有吗？好，再来，变那么多，谁觉得自己没有变的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谁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坏的，有吗？也许有。没有吗？这个看了之后非常的欣慰，但是还不太相信，一定要看很久，多多的看。比如谁说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见法开悟了，佛陀并没有说就马上去随喜他，不是，他就说别先随喜，也别去抵抗，要观察久一点，慢慢去观察。比如我们说我们大家变化了，因为法有了变化，龙婆一定要看久一点，在相信和随喜之前一定要观察久一点，不然的话今天如果随喜了，如果下一个月就要请求解约，那个不是政治家，然后说话了就还要这个解约，我们能够得到的，要想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去动手去实践，包括持戒，持戒是把我们的身根口上面这个调整到这个适合于这个提升心。提升心的工作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让心有力量，有力量，有快乐，然后非常的愉悦，这个是为了准备好可以开发智慧。提升心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属于让心聪明，正确的知道，正确的明白，能够升起正见。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两，我们提升我们的心是两个工作，第一个是让心有禅定，第二个是让心有智慧。我们有了禅定，有了智慧，龙婆就不停地在教，一直在教，不断地教怎么样做禅定和智慧可以升起。一定要有觉性，如果没有觉性的话，这个升起的禅定就会变成马上变成了邪定，智慧也不会有，智慧就根本不会有，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禅定的话。而且这个如果那个没有觉性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有禅定。所以我们要提升第一个的事情，就是要发展觉性。觉性，龙婆贴尊者，这个是龙婆的一位师父，他教导到，这个觉性是在任何场合、任何这个时间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因此，缺少一个觉性的话，所有的美德什么都不剩了。如果有觉性的话，我们这个升起戒定慧的机会就有可能了。决心同样也是无我的，我们无法指挥让它升起，心也是无我的，想指挥让它有决心是不可能的，决心也是无我的，也无法指挥它升起。因为所有的诸法，所有的境界跟状态，这个称之为行法，所有的这个那些事物都是无常的，苦和无我的，决心不会无缘无故升起。即便是我们在挂牌，在路边挂牌说这个开车要有决心，那个是普通的决心，那个是世间的决心，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决心。我们说有利益吗？世间的决心有，比如说开车不会掉到路边上去，走路的时候不会掉到那个沟里面去，有意义吗？有意义。说能够提升道果涅槃吗？那个还很大的距离。对于一个修行人，提升我们心需要的觉性，来到道果涅槃的，来到解脱自在的，是这个四念处的觉性。四念处的觉性是在觉知身、觉知自己心的觉性，不是宽别人的身、别人的心，一定要觉知自己的身、觉知自己的心。这个训练的升起觉四念处觉性的方法，有觉性、觉知名、觉知色、觉知身、觉知心，一定要训练，不会无缘无故升起的。或者是有时候龙婆看到这个做广告、坐车，这个从村屋里坐车过来，会看到很多大的这个标牌，说这个喝酒了会让没有觉性，曾经看到过吗？但是这个他在卖酒，卖酒的人这个在旁边写，在这个瓶周围写着说这个喝了酒会没有觉性，然后他们写，但是他们依然卖，他不会停止卖的，而且有人在喝。这个喝酒会没有觉性看起来是事实，但是那个觉性是世间的觉性。但是如果在法上面的觉性，即使你喝酒或者你不喝酒，你依然都是没有觉性的。 在这个世界要想找一个有决心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，很难很难找有真的有决心的人。因此我们要训练，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没有幸运，没有偶然。我们说说是幸运，幸运才会升起决心，不会的，幸运没有，偶然没有，这个幸运没有，有的只是说的一切一定都要去动手去实践，全都是属于业报，然后这么做就会有这样的结果，这么做就会有这样的结果。这个在决心的因地上做工就会有决心，如果这个在因地上面让没有决心就不会有决心。那让我们有决心的这个静音，就是心能够牢牢的记得那些境界跟状态。这个龙婆说的这个决心是指这个四念处的决心，觉知明、觉知色的决心。决心能够觉知明、觉知色，心一定要能够记得明色、明法、色法的那些境界跟状态。因此起步的阶段我们一定要修行任何一个禅法，别这个期待这个免费，然后说听到龙婆了之后突然之间开悟，就像佛陀时代一样的，听一丁点法就变成阿罗汉的也有。我们听了很久了，出国都还没有证道，因为波罗蜜不并不 不一样。他们那些人，他们训练累积是生生世世，这个数也数不清的生生世世在累积波罗蜜。有的人这个累积这个这个几十万的那个这个大劫的波罗蜜，那个他我们的波罗蜜比较少，我们先这个谦虚一点，我们波罗蜜不多。如果波罗蜜很多，不会在这里出生，这里有什么值得出生的？因此我们一定要训练，不会无缘无故升起的决心。修行任何一个禅法，觉观身也行，观受也行，就感觉苦乐也行，观自己的心也行，去观是为了能够让心认识那些境界跟状态，就会看到那些常常的看到一些境界跟状态，知道能够记得那能够牢牢记得那些境界跟状态，然后决心就会自行升起。就好像我们认识某一个人，比如我们的亲人，有些亲人20年、30年从来没有见过，即使我们见面，我们也记不起来了，记不得，不知道是谁，就好像不认识的人。就像如果我们每一天见每一天见的人，一堂看到了，不用看脸，只是听到走的声音就能知道了。曾经听到过有的听到脚声就能够自得的吗？请碰到过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常常听到，或者是听到那个咳嗽的声音就知道这是谁了，因为我们常常听到。我们要想让能够心牢牢的记得那些境界跟状态，一定要常常的看那些境界跟状态。我们一定要看我们自己，说我们这个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境界跟状态，是色法还是明法，哪个适合我们。这个观察自己，不用去问别人是什么色法适合我们，或者什么样的明法适合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自己去这个体会。比如有的人擅长于这个去觉知色法，色法也可以有好几个选择，比如这个觉知呼气、觉知吸气、觉知有决心，这个觉知呼吸，这个称之为触入心念，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。如果我们一而再再三的重复，直到某一点心能够牢牢记得这个呼吸的这个状态，牢牢的记得这个状态，一旦心能够牢牢记得这个状态之后，接下来当我们迷失的时候、走神的时候、发呆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呼吸的节奏一旦变，比如我们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，呼吸会变吗？感觉到吗？当嗔心升起的时候，我们的呼吸变快还是变慢？这个贪欲升起的呢，是快还是慢？不一定。如果贪欲那种这个心很舒服那种贪欲，然后如果这个贪欲这个特别强的，然后呼吸就会很强。嗔心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单，走神的时候呢，不知道呼吸。如果知道就不会走神了。我们去不停地观察，来沉浸呼吸觉知、吸气觉知。一旦这个呼吸的节奏变，或者是一旦我们忘了呼吸，然后就会升起呼吸决心，就会自己升起，就会能够记得说，哦，这个色正在呼吸，然后这个身体正在呼吸。一定要训练，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一定要训练。慢慢，我们不断的、慢慢的去训练，或者是不擅长于观身、观受也行。受就是感觉到苦、感觉到乐，或者是感觉到不苦不乐。在身体里面有这个苦跟乐，在心里面有苦乐和不苦不乐。这个龙婆介绍我们看的感受是， 也许跟有些道场不一样，有些道场去观身体的感受，龙婆说身体的感受那个很复杂，因为一会儿身体在头，一会儿身体在脚，对吗？他不停地在换地方，观起来很难。然后有时候这个观同时观身体好几种，这里也痛那里也痛，这样这个就会发懵，就看哪里好有感。这个有一个是不可能会有挣扎的变化，就是心方面的感受，但心里面的感受都会升起在同样一个地方，也就是心，不会像身体方面的感受从头到脚，然后每一个地方都可能升起，但心理方面的感受只会在心里面升起。我们能够认识，已经认识心里面的感受了，快乐也认识，这个心里面的感受，心里面的痛苦我们也认识，或者是不苦不乐，然后我们也认识。比如说当下能大家能够回到龙坡吗？这现在是苦乐还是不苦不乐？谁不知道自己是苦乐不苦不乐的？有吗？请举手。如果这个还没来得及学习的话，就把这一块再详细的解释一下，说明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。接下来所以再别矫扣，说不会修行不能修行了。接下来当我们心有快乐的时候，要知道快乐消失，知道心痛苦也知道，痛苦消失也知道，心这个不苦不乐也知道，心不苦不乐消失也知道。当这个痛苦消失，也可能会升起痛苦，或者是变成不苦不乐也有可能，或者是兴起生的痛苦也有可能，这个痛苦不停的在重叠，但是是不同的部分，不同的一个。那快乐也是同样的，快乐生了就灭，也许会变升起新的快乐也有可能，也可能升起痛苦也有可能，也升起不苦不乐也可能，我们无法选择。我们无法选择，一旦有接触，我们到满意的所缘，快乐就会升起；有这个我们不喜欢的那些所缘，痛苦就会升起；有那些所缘我们记不得，那个所缘迷失就会升起，痴就会控制，散乱，什么都是抓不住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观察，我们不停地观察我们自己的心，有快乐我们知道，有痛苦也知道，不苦不乐也知道。我们不是知道并不是为了去干预，知道并不是为了禁止让没有痛苦，我们这个知道并不是要为了一直有快乐，我们慢慢去观察如其本来面目去观察。接下来当快乐升起的时候，觉心就会自行能够觉知，就会觉知到自己说哦，有快乐升起了。当痛苦升起的时候，觉心就会自行升起，就会记得说哦，有痛苦了。或者是心不苦不乐的时候，觉心能够觉知说有不苦不乐，这个不苦不乐这个很难觉知，这个苦乐会更容易一些。在苦跟乐之间哪个更容易看？能回答吗？苦跟乐，苦更容易看，因为我们讨厌它。快乐我们会沉迷，我们会沉迷里面，不愿意看，这个吃就全吃掉了。但痛苦升起的是很容易看。接下来如果我们以感这个受念处来为升起觉性，我们就及时的知道心有快乐，我们知道快乐消失，知道心有痛苦，知道痛苦消失，也知道心不苦不乐，知道不苦不乐消失，也知道。就是不停的这么去训练，接下来苦乐不苦不乐升起，觉性会自己升起。或者是这个还不擅长于观身，也不擅长于观感受，观心也行。观身并不只是有呼吸，观身也还有好几个内容，也好几个部分。最容易观的就是这，比如说这个行住坐卧，行觉知自己，坐觉知自己，卧觉知自己，走觉知自己，或者是这个正知篇，动了觉知，停了觉知。这样这个我们做的时候，这个我们有这个小的微细动作，我们现在坐着，这个我们的这个大的动作是坐姿，但是有小的微细动作，这个这么做，这个最讨厌的姿势是什么？是这个姿势，是最讨厌的。这个是最讨厌的姿势，这个好不容易这个眼睛醒过来要准备来听法的，结果在睡着了，还不如在家里面睡觉。比如我们这样的姿势，这个称之为这个小的姿势，大的姿势比如说我们现在坐着，小的姿势是不同的。有的人坐着在扇扇子，有的人在抓这里抓那里，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从猴子演变过来的，是无法静止不动的。那些天神，那些魔王，那些梵天神，他们是规规矩矩的，比我们大家规规矩矩多了。别说魔王，那个祖师大德们曾经讲说，他们来听法的时候，他们规规矩矩的， 他们听法是一动不动的听法，为什么一定要动呢？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像我们这样那么痛苦，我们的身体是这个不思善境，这里痛那里不舒服。那个时候讲，那个时候龙婆只是听，说因为我也不想见。如果观身，很简单的就是看到身体呼气吸气也行，看身体行住坐卧也行，看到这个小的微细动作也可以，笑也是属于微细的动作，我们坐着但是我们的脸笑，这个不停的去觉知，接下来不停的去觉知的话，一旦身体一点点动，觉性就会自行升起，就会记得说，就能够记得了这个正在动的色，或者是更在停的色，那个正在呼气色的色，行住坐卧的色，就能够自行觉知。如果观感受的话，就建议大家去观心里面的感受，一时苦时乐，不苦不乐，不停的变化，直到娴熟了，就会觉性自行升起。如果观心的话，观心并没有直接去观心，有的人说观心观心，没有明白什么叫观心，心是观者，我们不能无缘无故的去观心，是观不了的，直接观心是观不了的，因为心无形无相，心无形无相，心的自然的觉知所缘的，这个它是自然的觉知所缘的，试着想一想，这个自然的觉知所缘的，只是想就发懵了，什么这个叫自然的觉知所缘，然后它本身是无形无相的，这个它来去的速度非常快，而且没有痕迹，而且生灭的速度非常快，我们竟然看不见它是生灭，因为它生灭速度太快了，比如说这个电一秒钟生灭好几十次，这个我们不会感觉到它在生灭，我们的心比那个更生灭的速度比那个更快，就我们以为它是永恒的，我们不能无缘无故的直接去观心是看不见的，我们只能够透过那个称之为心所的事物，我们要透过心所来看，比如说这个苦，透过苦乐也可以，这个快乐的心是一个不同，痛苦的心也是另外一个，就会发现快乐的心生了就灭，痛苦的心生了就灭，但这个把这个已经归为这个受念处里面了，这个属于苦乐，但是如果要观心念处的话，是观这个善和或者是不善，因此我们大家特别容易，谁容易特别贪的，心贪的要知道贪消失了知道，谁如果特别容易生气的，心生气的知道生气，生气消失了也知道消失了，就是这么一对一对的观，或者是走神和觉知的心也是一对一对的，这个散乱的心和萎靡不振的心也是一对的，谁有哪个特别多的就以那个作为主体，其他的只是一个随赠品，如果谁容易特别容易贪的，就看到心一会儿想要一会儿消失，一会儿想一会儿消失，一会儿想要一会儿消失，一整天都是这个，直到心能够牢牢记得这个心的想要，心的想要一旦升起，决心就会自行升起，这次训练为了让升起决心，谁如果特别容易生气的就去观，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，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，然后心能够牢牢记得生气的状态，一旦到升起状态，只他冒一点点头，一点点不舒服，决心就自行升起了，就知道了，说哦，升起了，而不是升起了三天三夜了之后才记得，那个这个决心是没有升起，这取决于我们的训练，如果持之以恒的去用功的话，不久这个决心就能升起，决心是及时的知道身的存在，心的存在，如果我们不知道，没有在觉知身觉知心，我们是无法修习毗婆舍那的，无法开发智慧的，因为开发智慧是我们要来学习明摄身心的实相，如果我们忘了身忘了心是不可能学习的，就好像我们没有找到教室，因此我们一定要训练，要有决心，有得到决心之后戒定慧才会能够升起，就不难了，要想让升起戒，我们一来决心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是敌人，是非常这个如果很粗糙的敌人的话，我们是粗糙的烦恼习气，我们是以戒来战胜，升起这个戒的方法就是要战胜这个粗糙的这个烦恼习气，一来决心就很容易战胜烦恼习气，但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，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贪欲升起，我们知道嗔心升起，我们知道迷失升起，我们知道散乱萎靡不振升起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常常的知道，常常的知道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发智慧了，就能够开发智慧，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临时的，所有的一切自己来自己走，而且戒能够自动自发的升起，因为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，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，人就不可能破戒，之所以破戒是因为被烦恼习气控制，对吗？ 当我们破戒的时候，被烦恼习气控制吗？当我们正在这个胡说八道的时候，心是善还是不善？那个不善，胡说不道控制了我们的心，不停地在那个地方讲，不应该说也说，应该做，应该这个短的做长期报告，结果说很久，这个有好几类，有的人说得很长，那个听了之后头晕，然后说你不说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可能你会比现在懂得更多。那个被烦恼习气控制，如果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烦恼，借自己来，那个持戒很容易，这样的戒称之为这个根尘戒。这个称为根尘戒，这个是属于这个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，然后接触所缘之后升起了感觉，然后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贪嗔痴升起，我们及时的知道戒心就会处于平常态，这个自然普通的状态，这样的心是有戒，不是五戒八戒227条戒什么的，那个只能称之为戒条，那是一条一条的戒，我们修行人需要的用的戒是属于这个根尘戒，一定要训练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之后，烦恼习气升起了，有决心及时的知道。要想让升起禅定呢，怎么做？这个禅定的天敌是五盖，认识五盖吗？有五个，这个欲贪，然后对于色声香味触的满意，然后这个嗔，这个不满意与这个色声香味触，这个触就是跟身体接触的，跟身体接触的那些事物，还有什么？然后这个调举散乱，然后心里面的这个散乱与这个烦躁不安，还有这个怀疑，这个还有那个昏沉，这些都是属于中等的烦恼习气，不同于贪嗔痴，贪嗔痴属于初中的烦恼习气，五盖是属于中等的烦恼习气，这个他们真正的最后的这个罪魁祸首是散乱，如果不散乱就不会去爱，如果不是散乱就不会去嗔，如果没有散乱就会去没有疑问，如果没有散乱就不会萎靡不振，因此真正散乱是这个罪魁祸首，当我们散乱的时候及时的知道，心能够散乱到六个根门，散乱到眼耳鼻舌身心，观六个根门太累了，咬一个根门就够了，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而是要一个这个根本就是心门，然后心跑到心，绝大部分是跑去想，认识跑去想吗？跑去想，这个是偷偷的想，偷偷的想，然后取决于祖师大德们怎么去称呼，有的人称之为这个偷偷的想，这个偷偷的想，然后这个像强盗一样的想，心可以会一整天偷偷的去想，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，如果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，心跑去想的心马上就会停住了，因为是烦恼习气，他们是斗不过取悦心的，当决心升起的一刹那，心就会自动的安住，禅定就会自动的升起。有的人说这个修习禅定从来没有进入过，没有得到过，在跟龙婆学习之前，这个如果能做到的话，有一个是邪定，然后迷迷糊糊的忘了自己的，然后真正好的禅定，觉知自己的禅定几乎这个做不到，听龙婆不停的讲法，然后慢慢去练习训练，不停的去训练觉性，现在我们感觉到吗？我们的禅定有进步，谁觉得自己的禅定有这个提升的有吗？请举手。有的人比以前更坏的有吗？中国人也会举手，因为他比我们大家慢一点，因为一定要等这个翻译。如果我们好好的观察，当我们龙婆说的时候，如果说的很小的时候，但泰国人会先笑，我们笑完了之后，中国人才会接着笑，因为他们刚刚才翻译完，跟那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区分这边是这个中国人坐这里，因为他们笑的会慢。看到没？他们刚刚才笑。感觉到吗？当我们笑的时候，我们的感觉跟他们的感觉，这个跟以前不一样，大家能看得出来吗？谁看得出来的？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是朋友的那种感觉升起，最开始是这个有距离的，但是一旦他笑，我们跟他们一起笑，感觉到我们是成为一类了，成为一家人了。中国人不敢笑了，这一次看到没？ 他们的会有回音，正在寺庙里面听法，他们去寺庙听法，泰国人笑，中国人笑，泰国人有笑中国人，中国人笑泰国人，他们就像这个回响不停的在这个回来回去的。好，继续听。如果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五盖，也就是散乱，散乱绝大部分都是心跑去想，如果知道的话，禅定就会升起，因此禅定再也不会是什么难的事情了。及时的知道心的散乱，而不是禁止心散乱。如果禁止心散乱的话，我们做不到，因为心是无我的，无法指挥，我们只是知道它散乱，它就会不再自行的停止散乱了，禅定自行升起，那个觉性我们就可以过渡到智慧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训练到要死要活的就是为了要升起智慧而已。但是原来我们也许看到身体呼吸，看到身体呼吸，然后觉知自己，这个得到觉性。我们要进一步的提升，我们要看到这个名色身心的三法印，开发智慧就是看到三法名色身心的三法印，这个意思就是毗婆舍那的智慧，而不是普通的智慧。要想升起毗婆舍那的智慧，一定要看到三法印。三法印就是无常、苦和无我。这个无常的意思就是曾经有的事物最后没有了，苦的法印的意思就是正在有的事物被逼迫着要没有，这个无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个事物是有还是没有，我们无法指挥，他们是随顺因缘而不是随顺我们的心意。那任何一个角度，三法印的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了，都是毗婆舍那。因此我们去觉知身呼气，觉知心，觉吸气，觉知那个是训练觉性。我们慢慢去观察呼吸的这个身体是被觉知的对象，看到没？我们一定要开始有两个部分了，有这个被觉知的对象，有是身体，有这个知觉知的人，就是心，这个称之为分离名色。在这个开发这个发展修习毗婆舍那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有先要有基础的智慧，基础的智慧称之为这个名色分别智，这个分别这个是把它分成一个部分，这个名色分别智就是能够把分离名色，比如说当下在我们的色正在坐着，感觉到吗？谁感觉到说这个正在坐着的请举手，谁觉得自己坐着的请举手，有吗？谁正坐着？如果有决心的话，坐着知道坐着，这个是有决心。如果要想能够提升到开发智慧，观察到了吗？坐着的这个是被心觉知的对象，它是被觉知被觉察的对象。谁看到了？试着甜甜的笑，笑感觉到了吗？身体笑感觉到吗？身体点头感觉到吗？就只是觉知，就不过如此，不用这个故意笑点头，这个不要，这个是太虚伪了，太假了。这个左转右转觉知，觉知这个是很自然普通的，要动要走，每一步走觉知自己得到觉性，每一步走看到说这个正在走的不是我，就像一个机器，这一机器人在走，心是这个观察的人，这个我们已经开发智慧了，我们已经开始这个错误抽离错误的邪见，认为名色是我，这个已经称之为开始开发智慧了。我们慢慢去观察，有两个状态会升起，第一个是有心是知者观者，第二个是有所缘或者是被心觉知的对象。这个所缘也许是身，也可以看到身体行住坐卧是所缘，有心是知道的人，这个可以了，已经开始能够分离名色了。或者有的人看到苦乐升起，心是知道的人知道了这个苦乐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这个也称之为分离名色，也能够分离了，这个能够分离运了。或者是贪嗔痴升起，我们看到了贪嗔痴是被觉知的对象，心是是知者观者，谁能够做到这里的？看到生气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试着举手，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这太落伍了。这到今天的话，他们已经开始去修习毗婆舍那了。这个只是分离名色，像龙婆称之为这个分离运界，这个祖师大德们 也这么称呼，有的人不同的人称呼。如果真正按照经典来讲，是分离名色，这个色又可以进一步的分离，色可以分离成地大火、地水火风，这个名也可以分离成四个，分离成四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和识蕴。有的这个他们称之为分离名色，有的人称之为分离蕴界，这个取决于他们的这个表述。事实上也就是把那个称之为我们的我的那个分离成一个一个部分，看到我们分成一个一个部分，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，心是观者，苦乐是一个部分，心是观者，善不善是一个部分，心是观者。这个心自己也在工作，一会跑去看，一会跑去听，一会跑去想，他自行在工作。然后谁是观的人？心是观心的人，这个称之为心，看见心，心牵看见心。这个前一颗心工作，比如说前一颗心生气，这颗心知道说刚才生气。这个前一颗心贪，这颗心知道说刚才贪，就会是这么就紧不停的紧随着去知道这个心，称之为心看见心，而不是这个紧盯心。如果紧盯心的话，就不会找，就会碰不到心。龙婆曾经这个龙婆灯教导龙婆说，这个用心找心，在一个这个世界生灭意识也找不到，如果想去找心就找不到的，就是慢慢的去观察，慢慢的去观。生也是一个部分，苦乐是一个部分，烦恼习气是一个部分，智者的觉知所缘的心也是另外一个部分，每一个部分他们全都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也就是被逼迫，然后这个是无我的，无法智慧。比如身体呈现这个清楚呈现三法印的，在身体里面是苦，身体始终是被苦逼迫着，而且是无我的，无法指挥，让他不老也不可以，让他病也不可以，让他不死也不行，这个不能真的指挥，只能指挥一点点，指挥他行住坐卧基本可以指挥，但是只能临时的指挥，一旦睡着了之后心醒来之后指挥身体动的话，这个根本动不了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听指挥了，因此他并不真的在我们的指挥范围。至于心，就会呈现的是无常，很容易呈现的是无常，因为心变化很快，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这个不停的在动荡不安，它在呈现无常，而且在呈现无我的角度，就是他们是自己在变化，生气自己生气，贪自己贪，这个迷会自己会迷，好会自己好，苦自己好自己坏，无法指挥快乐，无法禁止它坏，无法指挥它好，也无法禁止坏，我们就这么去学习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觉知自己，有在觉知身，我们就会看到身的三法印，有决心去觉知心，我们就会看到心的三法印。这心有的只是无常，心有的只是无法控制，这个称之为开发智慧。如果智慧圆满的话，圣道就会升起，心就会契入到中道。我们今天的心是无法保持中立的，接触好的所缘就会满意，接触到不好不喜欢的所缘就会不满意，满意就会动荡，感觉到吗？当我们对什么东西满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膨胀，感觉到吗？我们碰到什么不满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这个萎缩，如果是不满意的，我们的心就会咚咚咚，不会马上只是这个特别的收缩，然后特别的热燥，然后接触所缘了之后就不停的在变化，慢慢去学习，慢慢去看实相，并不说是一定要好，一定快乐，要快乐要宁静，因为好是无常的，宁静也是无常的，快乐也是无常的，我们要去看实相。这个色有的只是苦，这个色有的只是不是我，只是一堆物质元素，只是心，有的只是无常，有的只是无法控制，不是我。换来换去，最后我们这个的邪见就会慢慢的抽离出来，心就会契入到中道，因为开始聪明了，因为看到快乐是临时的，痛苦是临时的，好是临时的，坏是临时的，行住坐卧也是临时的，呼吸也是临时，全都是临时的，心保持中立了，保持中立了就会有智慧，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临时的，知道所有的一切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，无法控制。接下来快乐升起，心就不会这个起，然后痛苦升起的时候，这个心就不会服，不会进一步的去造作，知道终止于知道，真的能做的就只是知道，心有这个舍的状态，心如果有舍的状态就不会挣扎，如果福报波罗蜜够的话，心就会这个自动的进入禅定，会自行进入禅定，我们并没有刻意的进入禅定，它会自行进入禅定。龙婆曾经问过龙普顿长老，事实上没有问，是他先讲的， 比如有的人在关心关心，就只是关心，心突然之间集中，然后整个世界灭掉了，只剩下空。长老说这个是心，这个进入到八定。然后但是那个本人觉得很怀疑，说我正在关心啊，我并没有进入禅定。他怎么可能会进入禅定呢？长老说关心会自动自发的得到禅定，关心会自动自发的进入禅定，因为心没有起没有伏，心安住起来，心自行集中。如果福报波罗蜜够的话，这个在心就会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，只这个开发智慧一丁点，不需要很多，圣道就会升起。但圣道升起的时候，只升起在禅定，不会升起在外面。比如说我们正在听法，比如说像佛陀时代，虽然在听佛陀讲法，听得好好的，然后就正有500位正悟出国，有500位正悟阿罗汉，没有谁进入禅定的，他们怎么可以这个正悟的？在开悟的那个一刹那，会心会自己进入禅定，只是那么一刹那，别说是这个出国了。有一位祖师大德曾经这个分享过，他说他正在讲法，然后无缘无故心突然集中了，然后切除了所有的一切。一旦心抽身出来，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之后，然后他知道烦恼习气没有了，烦恼习气再也不呈现了。然后他立马想说刚才讲到哪里了，然后还可以想得到，一旦想得到之后继续去讲法，还不是龙婆，就是这个龙婆的这个师父。他说这个没有谁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在那一刻没有谁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可能是那些没有心没有往外送的，那都只是在听法，没有人知道。如果碰到那些喜欢把心往外送的人，就全知道说哦，他的心集中了，然后亮堂了，然后知道所有的一切，这个整个宇宙所有的一切，但是只是不知道自己而已，知道的是别人。但是这个说明那些听讲法的人不错，不知道说发生了什么，都在听法，但是他们听法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出现障碍，只是这个心变得一，这个是就相当于说话那个这个停间歇的，就像龙婆正说那个停的时间会很长嘛，只是一刹那，那个用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的，生命就会彻底的全部转变，它会自行升起。因此大家不用吓一跳说我们不会进入禅定，到了时间它会自己进入禅定。在佛陀时代听法的人一听了之后马上就断了，等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多排队，然后事实上他们坐着是在睁开眼睛的，然后睁开眼睛一眨一眨的，睁开眼睛一眨一眨眼的，然后眼睛没有看见色，他这个在里面在进入到里面工作，慢慢去练习，然后有一天我们就会得到这个殊胜的宝贝。龙婆看大家的情形，到了今天可以称之为非常的棒，可以说是不错，几乎是全部。我们大家的心已经变了，我们觉知觉醒喜悦，我们能够分离蕴界，有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名色生灭，但是一定要看的量一定要够。我们居士们的弱点就是没有持续，而且禅定不太够，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在固定形式修行，每一天固定形式修行，为了增加禅定的力量，而且这个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多多的去观，从一醒到睡着，除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思维，把这一段时间把它布施出来，去这个投资去修行，要提升到道与果。如果我们现在懒惰的话，接下来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脆弱，因为习惯于脆弱了，习惯于这个无知了，我们一定要忍耐一段时间。就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到这个学士的学位，我们都要忍耐到要学完，毕业了之后我们才会舒服，就可以去工作赚钱了。因此这个取决我们一定要忍耐。居士的弱点就是没有持续，有时候修行，有时候放，这个借口很多，这个父亲要死了，然后这个奶奶要出生了，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很多，这个一定要这个用心去修行，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好的宝贝。下面做长修报告。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做长修报告？没有，听完了之后马上就动物，说得轻一点。 毗婆舍那的杂染，绝大部分以为自己是这个开悟了，有的甚至以为自己是证到阿罗汉，可以这么观察，说那一刻心有没有归位？如果心没有归位，说这个证悟这个那个那个不是真的，比如那些毗婆舍那的杂染的心全都是往外送的，那个毗婆舍那的杂染有实相，这个阿难尊者称之为生毗婆舍那的杂染，在经典里面有个经典称之为尤克拉索，这是巴利文尤克拉索，阿难尊者讲到毗婆舍那的杂染有十种，但是他用的词是称之为这个散乱在法里面的有十相，也就是毗婆舍那的杂染的十种。他教导这个解决的方法，如果心有禅定的话，龙婆的话就是这个心归位的话，这个实相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消失，如果心没有归位的话就会被他欺骗。但是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的人一定要已经修习毗婆舍那了，就像这个有很多的人如果要想升起禅相一定要修习禅定，那个禅这个禅定的敌人是这被这个禅相欺骗，至于这个毗婆舍那的敌人就是毗婆舍那的杂染被他欺骗。现在的心有归位吗？确定吗？龙婆不相信，你再去看，你的心太过于宁静了，但是那个觉知自己是散乱在外面的，你感觉到吗？你的感觉在外面，试着吸气，吸气，然后让觉知进来，想的太多了，呼吸没有让你去想。呼吸，当下你的心跟刚才的心不同，你体会到吗？现在你的心有在散乱在外面，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的机会就有了，如果心归位的话，全毗婆舍那杂染全部消失。好，下一个。他在讲到他自己修行的变化，一般的人就会构建一些外壳来裹住自己，让别人看起来我们很好，修行人也会构建这个那个外壳，也就是构建修行人的境界出来，然后而且我们自己进到里面认为那个是在修行，事实上是迷失的，事实上正在迷失的，我们要依赖于决心跟智慧，慢慢的去学习，慢慢的去观察，说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构建出来欺骗自己的，然后心结会跳脱出来，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学习，你还想的太多，心已经变化很大了，快乐比以前非常的多，以前是特别容易生气的，很快就生气的人。很好，不错，再继续用功，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，才会知道实相。一定要训练，禅定不够就会跑。训练让升起禅定的方法，就是修行任何一个禅法，然后及时的知道，常常的知道新的跑掉，而不是静止性跑。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。 因此真正在战场上面的时候，心一跑马上就会知道，因此否则就会来的跑得很久。没有关系，这个你感觉到吗？现在的心力越来越增长了，看得出来吗？要及时的知道他们什么样的状态升起，都要及时的知道他们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就会得到禅定。很好，继续用功。要去知道，我们观不停的观的是当下，要是当下，我们不会跑到哪个跟着跑到那个地方，什么升起在当下，我们就去知道。至于说看到那个实相，心紧张害怕之类，那是一种平常的状态。常常的看见就不会再害怕，就像我们打坐的时候看到了鬼，最开始也会害怕，每一天都看就再也不会害怕了。觉知身。这样小心一点，别让心连着于像现在连着于宁静，因为你紧张所以就把它锁住了。你感觉到吗？你有在打压。对了，这个你以后在进步的时候发现现在是错的，这是一种常态，对是有次第的，不用怀疑，不用吓一跳。对了。因为它是来自于国外，要观自己的心，观到观自己身，自己心观到当下，在哪里都是一样的。看到紧张没有关系，但别进去干扰。你当下有进去去打压它，也在压制它。因此，如果压制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憋闷。慢慢去修行，心就会再提升。这个需要花心是需要花时间来学习的。
ทีนี้พอมันยอมรับมากขึ้น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ก็เริ่มเห็นว่าร่างกายอยู่ส่วนหนึ่งจิตอยู่ส่วนหนึ่งเวทนาอยู่ส่วนหนึ่งแล้วก็พอเห็นมากๆเขาก็จะเห็นสังขารการปรุงแต่งมันอยู่อีกส่วนหนึ่งพอใจยอมรับมากขึ้นเนี่ย ก็จะเห็นว่า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แต่ละตัวมันแยกกันถ้าเราไม่ยุ่งกับมัน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ก็จะไม่ถูกแค่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งเดียวแต่ช่วงนี้โยมจะ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โยมจะเห็นสภาวะ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ไม่ชัดไม่แน่ใจว่า
看得不清楚不用吓一跳，看得不清楚知道看得不清楚，模糊知道模糊，那个已经看对了。如果看不清想让他看得清楚，那个肯定是错了。这个看不清的那个状态，那个本身也已经结束了，因为它也是一种状态，也就是模模糊糊的或者是发懵，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，不用好也行。如果娴熟的话，这个灭的时候，灭的这块就特别的清晰，有的只是灭灭灭灭灭，不奇怪的。继续用功。龙婆已经说了，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好，我们觉知自己，看到身，看到心，他们不停的工作，这样是最好的。感觉到吗？你的心已经变了，你的禅定已经升起了，继续用功，不停地观自己的身，这个禅定就会升起。因为龙婆教他观身，上一次做长期报告是观，教他观身。这个很难说，如果说的不好的话，龙婆也会有恶业看嘛。比如有的人，这个是在那个这个重症监护室，是把那个因为他的母亲生病了，说是把他的呼吸器把他拿掉，是死杀还是不杀？如果我们刻意想让他死的话，这个是完全都具足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刻意的要让他死，也同样能做。我们并没有刻意的要他死，比如说他特别看到他特别痛苦，然后被这个医院这个不停的在治疗，这个方式那个方式不可能会这个治愈，有的只是痛。也我们心里面这么想说，我们不希望他生痛，而不是我们不是希望，而不是说希望他死，因为我们不希望他这个痛，这个取决于我们的用心，取决于我们的动机。如果我们的因为动机，这个才是确定业的。因为他母亲生病很重，比如说不能呼吸了，帮忙呼吸，帮助他这个减轻病痛，可以做，但是这个药不用给了，因为没有意义了，因为已经不可能这个康复了，一定要看到说哪个是治疗的，治疗不了的就不用治疗了，这个已经到了极致了，只是白白的受苦，但是并不是说是不让他喝水之类的，这个让他快点死，如果我们刻意的让他快快的死就不可以。龙婆给你正品，你的情况别想的太多，因为你用的念头用的太多了，思维太多了，要觉知，要用的是觉知，这个快乐知道，痛苦知道，善知道，不善知道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， 不用一直在这个寻找什么，已经结束了今天。今天到这里结束，我们听了、法，在最后的阶段，这个他作为我们的一个代表来这个念诵供养，然后我们一起用心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请求用我们能够供养所有的一切的这个物品给这个龙婆巴莫尊者，请求尊者能够接受，为了我们这个所有和我们本人家人的所永恒的利益。龙婆在念巴利文的祝福文。大家去用功修行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好。我们一起来顶礼龙婆。